牧师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线上弟兄姐妹们平安哦。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耶利米书的第七章。那我把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呢，定为“我生命的殿是贼窝吗？”我们知道说，这个列王记里面呢，有记载，就是约西亚王在位的时间呢，他发现了遗忘的律法书，因此行了一次的大规模宗教改革。他洁净圣殿，然后拆毁偶像的丘坛，清除犹大境内所有的那一些拜偶像的崇拜，然后他带百姓重新回到神圣殿里面的敬拜，真实的敬拜，并且呢也大规模的就是庆祝逾越节。但是39岁的那一年呢，他因为出兵要去拦阻埃及王北上征战哦，结果就在这个米基多里面，那个时候呢被箭射伤。当他受了重伤过后，回到耶路撒冷，最后呢是不治身亡哦。约西亚王的死，其实就给犹大国呢，就是真正的带来了一个开始衰落的一个时刻。然后约雅敬继续他做王，并且呢在犹大的宗教还有政治上面呢，就是真的是开始就是掉入了一个腐败非常糟糕的一个时刻。我们知道说耶利米书从第二章到第六章呢，神就是一直吩咐耶利米尽他所能的在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上面就是一直不断的对犹大百姓呼吁他们悔改，呼吁他们要回转哦。而且我们看到当他这样子一直在呼吁百姓的时候，其实百姓是不悔改，他们呢其实对耶利米所说的这些神要审判的信息等等他们是不给予回应的，他们也不相信。他们就因为当时的情况，当时耶路撒冷还是蛮就是说兴旺的一个情况哦，所以他们就认为说耶利米你在说什么，你真的是乌鸦嘴乱说一通哦，所以他们都不相信。结果呢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第七到第十章里面呢，神就真的是让耶利米直捣贼窝，就是直接站到圣殿，他们出入的这一些犹大百姓出入的这个圣殿门口呢，来对着他们来宣告神的话哦，来宣讲神要审判。那因为这一段的七到十章的这一个信息呢，是站在圣殿门口去宣讲的，所以呢，因此呢，就有被称为说这是圣殿讲章哦。内容其实跟第一次所讲的还有第二次所讲的差不多一样，大同小异，就是要百姓们悔改啊，对他们有责备、有警告，甚至有劝勉等等哦。但是第七章里面呢，就特别特别的，就是针对犹大百姓呢，他们对神的这一个虚伪的敬拜，还有虚假的信靠，不真实的信仰呢，来责备他们，然后而且呢，也警告他们，如果他们真的不悔改的话，他们就要被毁灭哈，神的审判就会临到。所以呢，这一个第七章的重点是在这一边哦。那就让现在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看神对犹大百姓的警戒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呢，来也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提醒。我们首先看1-11节里面所说到的，就是不要把神的殿当成贼窝。我们看到第一节里面说到，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你们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改正行动作为哈，刚才 Pastor Stella 有讲到哈，那其实，在圣殿这一个敬拜呢，其实圣殿的敬拜呢是犹大百姓的这一个生活中心，相信当时是应该是神的节期。很多人都在这个圣殿门口进进出出进进出出，那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犹大百姓的感受会是怎样呢？他们看着这个圣殿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哇，这圣殿这么宏伟修复了的工作修复工作呢做得真的是很好哦，这个殿真的好辉煌哦，能够回到这圣殿来敬拜真的是太好了。这可能就是当时犹大人的这一种想法哦，他们对圣殿充满着热情， 但是呢，我们看到他们忘记了他们来圣殿敬拜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来到圣殿其实是别有居心的，他们不是为了要敬拜神而来到圣殿，他们的心根本就不敬畏神。因此呢，神差遣耶利米在圣殿的门口要去警戒他们说，如果他们来到这个圣殿不是为了敬拜神的话，他们真的是要改变，他们真的是要认罪悔改，并且呢要认真的就是去行神所喜悦的，否则呢他们是无法继续的在神给他们先祖的这一块应许之地呢仍然的居住。改正行动作为呢，其实就代表真实的真正的悔改，打从心里面的回转。百姓都来到圣殿敬拜啊，那我们看到他们都有来圣殿敬拜，可是为什么神却要他们改正呢，却要他们真正的悔改呢？百姓在圣殿里面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以至于神不喜悦，神要他们真的是去回转呢？我们看到第四节里面呢，其实他们听从虚谎的话，他们在这一个圣殿呢，他们百姓呢，犹大百姓呢，他们是听从虚谎的话。我们看到第四节里面说到，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其实这里所说的呢，就是当先知神透过先知告诉百姓，警戒百姓说，你们要悔改啊，因为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必定会遭到审判的这一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假先知还有假教师呢就跟犹大百姓说，他们其实是在误导百姓他们说你们不要听耶利米胡说八道 OK 啊，他们重复的就是三次的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意思就是重复不断的强调就是神既然拣选了耶路撒冷，拣选了西安作为他安居的这个永远安息之所他就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殿被毁灭，绝对这个殿呢是不会被毁坏的。而犹大百姓也真的就相信了假先知假教师的话他们听从了这个虚谎的话，认为说这个圣殿呢其实是不会被神给毁坏的，是绝对就是有保证的，神一定会让这个圣殿呢来给人提供这个庇护，然后呢神绝对会保守这个殿呢不被毁灭，所以呢他们就在圣殿里面为所欲为，做一些宗教的仪式来敷衍神等等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听了这些虚妄的话，他们的心就败坏。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对真理不熟悉的人吗？我们是一个不懂得分辨的人吗？我们是一个容易听信世界还有假教师撒旦的虚谎的话的人吗？以前呢我妈常跟我说她说你爸的耳朵很轻啊，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人说什么呢他就听信，然后呢不加思考呢他就会去做，然后最后呢就是常常吃大亏工程不但没有赚钱反而是要赔钱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普世的教会中也有一些就是也充斥着许多的这些假教师他们并没有否认神的真理，但是呢他们却断章取义的就是告诉人家说他们歪曲的一些真理，他们用人所定义的恩典呢来淡化神的圣洁，然后用人认为的慈爱呢去抹杀神的公义以至于呢不少的信徒真的就是这样子听信了依靠这一些虚谎的话，活在虚假的这个谎言里面，成为不受教，然后随意犯罪，甚至是成为对这个我们这个属灵生命啊没有追求还有不敬畏神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世代是这样，以前的世代是这样，现在的世代也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人犹大百姓呢他们虽然很忙碌的进出圣殿，他们的敬拜呢却是神所厌恶的，因为他们的敬拜是敬拜圣殿不是敬拜神。我们呢，我们对神的敬拜是从我们的心灵诚实里面来敬拜神吗？还是我们像犹大的百姓那样 败坏到一个程度呢，就是把信仰从心内心里面跟神的这一个关系呢，变成只有外在的圣殿。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知道外在呢的这些圣殿啊、礼仪是不能够救人，宏伟的教堂也一样不能够是我们的依靠哦。如果我们来到神的圣殿当中呢，我们不是以心灵诚实来敬拜神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像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说的，你们把神的殿当成贼窝了。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五到十一节里面，神到底要他们悔改一些什么呢？就是他们所行的这一个行神憎恶的事哦。五到十一节里面呢，说了很多犹大百姓当时所做的事情，都是神所厌恶的。神透过耶利米继续的对犹大百姓说，他们如果仍然想要在这一块应许之地继续永远的居住的话，他们就要从神所憎恶的这些事上呢回转，要悔改，他们的生命呢要真实的进到那一个悔改的层面里面。然后神的百姓呢，当时呢其实是做了很多憎恶的事哦。有哪一些呢？就是他们以奸诈待人和邻舍，然后他们欺压寄居的，还有孤儿寡妇，流无辜人的血，偷盗杀害奸淫欺假士等等哦。还有呢更令神憎恶的呢，就是拜巴利烧香，还有随意呢就是跟从素不认识的假神哦。甚至在第十节里面呢，就说到他们且来到这个称为神名下的殿哦，在神面前敬拜，然后他们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说他们一面违反十诫，他们做尽了各样的恶事，神所憎恶的事，但是呢他们又一面来到圣殿里面敬拜，甚至还天真的以为说只要他们来到圣殿里面敬拜，进到圣殿里面呢，他们就可以塞住神的口哦，而且使神的怒气 消失，然后呢又可以继续的就是行恶，继续的做恶事哦。因此呢我们看到十一节呢，神呢就对他们说，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里岂可成为贼窝呢？我都看见了。神的意思就是告诉他们，你们所做的每一样事情，这一些恶事我都看见了。他们以为说神不管，他们以为说他们进到圣殿呢其实就能够被保护，就不会神就不会跟他们计较这一些哦。但是神说我都看见了。那曾经有一位肢体呢，他说他其实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哦，他都不想就是来认识耶稣啊。因为呢原因呢是因为他认识了一位基督徒的律师哦。这位律师其实是结了婚的，但是呢他却夜夜笙歌，并且呢他在夜店里面呢总是左拥右抱的哦，然后喝了酒过后呢就满嘴的这一个粗话哦。然后有一次这个肢体呢他就问，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啊，他就问这个律师，他说基督徒不是不可以做这些事情吗？但是这位律师呢就问他，就跟他说，他说其实不用紧的，只要礼拜天呢我到教会去跟神认罪悔改就可以了，神是会赦免我的罪的。然后这一位肢体他就觉得说，哎，这样子的话跟世界的人都没有两样，我为什么要信你的神？所以我们求神怜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见证是要荣耀神的。如果我们的生命是绊倒人的话，神一定会向我们追讨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也像这一位律师一样，或者是像当年的犹太百姓一样呢，让自己的这一个生命的殿变成贼窝？我们有否呢一脚踏两船，我们穿梭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但是呢我们也在圣殿敬拜，然后呢我们还是随意的放纵自己的情欲，然后体贴肉体，甚至暗地里呢行神所憎恶的事呢？我们行完了过后，我们就以为说啊，礼拜天我回到教会里面去敬拜神，然后就平安无事了。但是走出教会过后呢，我们又继续的行恶。我们会不会是这样的人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的话，那我们就像神在十一节里面所说的，亵渎圣殿，把圣殿当着犯罪之余，包庇盗贼的避难所， 而我们呢，就是神圣殿当中的盗贼。如果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话，在神眼里看到的就是不是神的儿女，我们不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圣殿里面的盗贼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圣殿的建造其实不是为了神，因为神不需要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圣殿的建造其实是为了人，因为人需要。当人把圣殿玷污成为贼窝的时候呢，神是会毫无保留的把圣殿给拆毁。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今天经文呢能够来光照我们，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不要只行宗教的礼仪，我们却要把这一个信仰还有生命呢活出来。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信仰跟生命跟这一个分割，甚至是像拜偶像的人一样哦，来到殿里面去庙里面去敬拜，可是过后呢活出来的呢却是另外一套哦。我们求神让我们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他，真实的让圣殿成为我们生命成长而且与神对齐的地方。我们让神的这一个，我们这一个圣灵的居所，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的殿哦，也能够活出生命树的气息来荣耀神。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接着下来呢，我们来看12到20节里面，我们要不让神设下这一个恩典的实现哦，不要对我们设下恩典的实现。十二节里面说到，你们且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查看我因为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所以神就让耶利米告诉犹大百姓哦，你们去示罗那边看看哦，到底这个之前呢我所设为我的殿的地方呢，现在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哦。百姓以为说他们可以靠外在的圣殿还有拜偶像得救，以为神不会毁灭圣殿，但是神就透过耶利米提醒他们哦，去看看示罗。那到底在示罗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知道说示罗是位于以法莲的山地，而且呢是以色列人还没有耶路撒冷之前呢是遭聚聚会的这些盛会的地点哦。非利士人呢在以利任祭司的时候呢就把这一个地方给毁坏了。之后呢示罗曾经就是之后还被重建。但是当亚述来入侵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当北国被灭的时候，示罗再一次的也被毁了，全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背道离弃神。因此呢神让耶利米以示罗为例，然后叫以色列百姓呢能够被告诫哦。13节里面耶和华又说，现在因为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就是所有的恶事，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依靠的殿，以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以前向示罗所行的异样，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去，正如赶出你们众弟兄，就是以法莲一切后裔哦。神讲的就是北国被毁灭哦，神把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呢赶出去哦。然后第16节里面呢，神甚至告诉耶利米说，你不要再为这些百姓呼求了，你不要再为他们祷告了，因为我绝对不会再听你向我的呼求，我不要再原谅这一些百姓了。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神对以色列的百姓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哦，神已经忍无可忍了，他们的罪恶已经到了顶端哦。神说，我现在虽然每一天早晨透过先知不断的警戒哦，其实神就告诉这一些以色列的百姓哦，犹大百姓，我每一天透过先知从早到晚警戒你们，不断的呼唤你们悔改，可是你们却不听从，不理会，也不答应。我派耶利米到大街小巷里面警告你们，你们也不理会他。我派他到圣殿门口呢，去呼唤你们回头，你们也不回应。百姓长期的就是违背圣约，已经耗尽了神丰富的恩典哦，恩慈、包容、忍耐，神已经给了他们很多， 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回转。所以呢，我们看到神在这一个时刻就说，够了，够了，已经够了，我必要照着我从前像示罗所行的一样，把犹大，把你们这些悖逆顽梗的人从我的面前赶出去。意思就是说，神已经设下了他恩典的时限哦，就是恩典的时限到了，神要将这一些顽梗不悔改的百姓呢，来施行他的审判。我们知道神虽然有丰盛的恩典，而且是不轻易发怒的神哦，但是人若一而再再而三的践踏神的恩典，神是会设下恩典的时限，当时限一到呢，人就会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不依靠外在的虚假宗教的这一些形式，虚假的安全感，以为说我们来崇拜啊，我们有来崇拜啊，我们有奉献啊，就好像刚才 Pastor Stella 所分享的，哦，我们以为说我们都有这一些啊，哦，就可以了。这些其实都很重要，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来敬拜神的吗？在现实生活中，生命，我们的生命是愿意被神来管教的吗？愿意对齐真理的吗？我们每一次是真心的悔改了吗？这一些更是重要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时刻的警醒，我们要持守生命的圣洁，我们更是要全心全意的来依靠我们的神，以至于神永远永远都不向我们定下恩典的时限，让神的恩典永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不断的彰显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看最后一点哦，就是21到34节哦。我们看到神其实要的是人要侧耳听，听从神，并且要行神所吩咐的。耶利米书从一开始到今天都在呼唤百姓悔改，要听从神，甚至到52章也都一样哦，就是神一直要百姓呢，就是听从，听从。里面所讲的都是因为百姓不听从，甚至昨天来到第6章的时候，我们更是看到先知迫切的呼吁，叫百姓说你要听啊，你要听啊，你要听啊，但是悖逆顽梗的百姓始终还是应景不听哦。今天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神最少说了6次哦，不听从，没有侧耳而听哦。当他们不听从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在22节还有30节里面呢，我们看到犹大的百姓他们所做的一切呢，神说他们所做的都不是我所吩咐的，是他们所做的都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充满邪恶，神所厌恶的，而且是最终呢带来审判的事哦。所以我们看到当人不愿意听的时候，其实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会违背神，而且是惹神愤怒的。他们所做的到底，犹大百姓所做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到21到28节里面就说到，他们以献祭代替听从哦。21节里面说到，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刚才我们知道说David 有分享，还有 Asher IP Asher 也有分享哦，这个意思是什么？其实就是根据以色列的律法呢，我们知道燔祭跟平安祭是有不同的。燔祭必须是完全焚烧在这个祭坛上面的，而且献祭的人是不可以拿这个燔祭的肉来吃的，平安祭是可以吃的，人可以享用平安祭的这个祭肉哦。但是神就说，既然以色列百姓，既然你们不能够侧耳听从，献祭变得毫无意义，对我来说已经没有用了。所以神一反常态的叫他们吃肉吧，吃肉吧，你们就为所欲为，喜欢什么就说什么吧。神就不想再看了，燔祭也好，平安祭也好，你们就随便的吃吧，反正这一些祭你们所献的跟我没有关系，我也不要你们所献上的这一些祭。曾经呢，就有一位肢体，他就跟他的组长说，他说每个月呢，小组我只要来2次就好的，其他的2次呢，我就是要去做我的工作，我就要去赚多一点钱哦。因为呢，如果我不去赚多一点钱的时候，我就不能够给神更多的十一奉献哦。 听起来好像很属灵哦。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呢，却说到如此的属灵哦。神不缺钱用哦，因为全地的钱都是神的。神对祭物也不感兴趣，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哈。我们知道说，献祭只是为了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否，我们的生命是否是听从神的。所以献祭不是为了让神或者是教会有更多十一奉献，不是让教会有更多的钱，或者是让神呢得到满足哦。献祭十一奉献其实是在试炼弟兄姐妹们是否顺服神的话语哦。其实我们看到起初神与百姓立约的时候呢，其实神是没有要求他们献祭的。当他们在第一次立圣约的时候，神没有要他们献祭的。神对百姓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就在今天的这一个这一节里面呢，神就说他只有一件事，哪一件事呢？就是要他们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哦。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从出埃及以来呢，百姓就不断的悖逆神。因此呢，我们看到二十九节里面呢，神就说耶路撒冷啊，要剪发抛弃，在近光的高处举哀哦。近光的高处举哀就是在拜偶像的那个地方哦。神用弥迦书的第一章十六节里面呢，就是提到这个女孩子啊，悲哀到一个程度啊，就是把她的头发都剪光了，然后抛掉哦，就是丢掉哦，来形容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将要进到这样的一个极其悲哀的一个程度哦，然后因为呢，神要把他们丢弃。其实呢，这里说到的悲哀哦，我们看到神说他们会很悲哀。其实我想，当时呢，神心里面更是痛哦，因为他所爱的百姓竟然败坏到这一个地步，要让他出手来惩罚他们，来审判他们哦。所以我觉得神更是悲哀，更是心痛哦。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一样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听从神的话，行神所吩咐的一切事。我们要行在真理里面，我们要听从神所谓对我们说的话，让我们不再让爱我们的天父爸爸心痛悲哀哦。我们要决心活出这一份这一个命令，就是我们要听从神的吩咐，并且要有顺服的生命。好，我们再看二十九到三十四节里面呢，他们做了哪一些恶事呢？他们焚烧自己的儿女哦。三十节里面就说到，耶和华说：“犹大人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将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这殿。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陀腓特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哦。”新嫩子谷呢，是环绕耶路撒冷西面和南面的山谷哦。而且腓陀特呢，这个陀腓特呢，其实就是在新嫩子谷的地方哦。然后犹大百姓呢，其实依然在圣殿里面敬拜，但是与此同时呢，他们把偶像搬到圣殿里面，他们也一面在这个新嫩子谷里面呢焚烧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假神哦。我们知道说，百姓呢在这一个时刻呢是极其的邪恶，他们死不悔改，所以神呢也不顾念他们，让他们让他们被巴比伦来袭击。结果呢，不但整个耶路撒冷呢充满着这一个尸臭的味道哦，而且全城都变成荒废，再也听不到欢喜快乐的声音哦。这就是经文里面所形容的。其实我们看到以色列犹大过去的这一个情况呢，我们现今的法治社会里面呢，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这个法治这个社会里面呢，我们是不可能有父母会把孩子拿去焚烧哦，这是犯法的哦，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实生活中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里面呢，也是变相的把孩子献给世俗，然后让他们呢度过呢，就是让他们就是度过这一个就是让他们能够就是教导孩子要过度的，甚至是强调学业的成绩，还有甚至是事业的成就啊，财富啊，还有社会里面的地位等等哦。父母很多会注重这一些，而忽略了孩子内在生命的发展。 心灵里面的健壮，甚至是道德教育、社会责任感等等，在这些方面都忽略了培育孩子。其实在这样的父母当中，其实也有基督徒的父母，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把自己或者是孩子的生命年热都花在追求世界上的短暂烟乐，还有追求物质上的享受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是在为主而活。我们其实是在培养孩子，我们没有在自己或者是孩子的生命里面呢去活在真理里面，甚至培育孩子成为敬畏神的人。其实在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变相的在新嫩子骨里面呢焚烧自己的生命，甚至焚烧孩子的生命，这些都不是讨神喜悦的。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总结今天的分享，我们知道说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洁净圣殿的时候，他就说了不要把神的殿当成贼窝。原来我们看到贼呢，他的关键呢不在于他是偷，他的关键在于是利己，而且呢是用不合法的手段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占为己有。就好像这一些做买卖的人，在店外面做买卖的人，他们本当将归给神的时间归给神的时间，但是呢他们不是归给神，他们占为己有。他们来到圣殿呢，不是按神的心意来祷告来敬拜，反而是为了谋求利益，他们在店里面做买卖，所以他们不肯将他们的心归给神，反而专顾自己，为自己来求利益。今天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愿神的话语祝福我们，不但不让我们自己生命呢成为贼窝，我们更是不要让教会成为盗贼聚集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认真的来侧耳听从神所吩咐的，也要认真的去行神所吩咐的。我们求神保守我们，让神的教会里面充满着弟兄姐妹都是顺服神的弟兄姐妹，并且是追求生命的弟兄姐妹，而且能够让荣耀神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所定下的这一个心志。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的殿不成为贼窝。阿们。好，我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谢谢慧君传道语重心长的把这篇信息来提醒我们。我想在整篇信息听完，再加上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要抓一个点来成为这一章信息要带给我们的一个行动或者一个信息一个提醒成为容易记住的一个点，其实今天的经文里头在重复讲一样东西，或者说很强调一样事情，就是改正、改邪归正，或者说从错误中导正，就改正我们的行为。那这个是今天在从第三节那边，你们要改正行动作为，就是改正你的行为。然后第四节下面在第五节又再强调，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改正你的行为。那改正行为是改正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人的问题往往就是歪了、斜了，然后就是回到公平、公正、公义，就神的法则公平公正。那我们看到其实整神的法则，如果你归纳起来，最终就是归纳在那个十诫的里头，就是在神的十大诫命。这十大诫命延伸出去的时候，当然我们说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在耶稣时代新约的一个基督徒来说，那我们到底改正是指什么？我们的标准在哪里？那为什么又是回到十诫我们难道要靠行为吗？其实我想很多基督徒常有一种的概念或者想法，就是我们得救不是本乎恩吗？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所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而且还强调并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哎，你看我之所以得救，你看我做了怎么样，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哎，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行为。对，这个是单单讲说我不是因为我做足了，所以耶稣说对了，你做得够到了， 所以你就得救了啊，你做不够你没有得救，你做不够你没有得救。不是，这里要强调啊，以弗所书啊要强调的是啊，我们的救恩全然是因为耶稣已经成就，所以我们单单因着信，是这个是救恩，你进到救恩是因着信。可是当我们看在整个耶稣的教导也好，雅各书所说的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你说你得救，你把你看得到的改变或者行为说出来。所以刚才我听前面国敬传道在讲的时候，如果一个出进来单单听这一句话的时候，说到我们六一的信仰好像不是单单靠信耶稣，是要靠到底我们生命有没有改变。其实这个是说到结果，但是真正我们说的信仰是活出来的，是因为跟神的关系对了，所以我们的生命自然就改变了，而行为很显然就是一个看得到的一个的结果。所以我们说我们所信，那信的结果是什么？其实今天这个经文如果你去到后面的时候，在二十三节也同样的，二十三节的最后说到，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一个人蒙恩，一个人得福，一个人生命的改变，都是因为行神所吩咐，活出真理。那所以我想这也就是今天在经文当中要给我们带回去的。昨天的经文我强调的一个点是改变你的想法，就是你的意念所结的果子，就思想改变，这是我们里面的动机改变。但是这一章所看到的是行为改变，这是一个行动的一个的见证。所以我想今天这一整篇，当然贼窝这个字是一个很抢眼的一个的形容词不只是耶稣说过这句话原来是神透过耶利米先知也说这句话。那这是一个很讽刺的，因为这句话不是说你不要做生意做得好像贼窝你不要把你家搞得好像贼窝，不是，是神的殿。哇，这个应该是很显然是最神圣的地方，怎么会变成贼窝呢？呀，很显然今天看到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是反省。你怎么样反省呢？反省很常，对啊，我知道要反省，可是怎么反省？反省很常是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人看你不爽啊，有人跟你冲突啊，我们就常常可以做一些反省，我是哪里不对，或者我哪里做得不好，为什么会引起别人的不满，为什么会引发别人的这种的碰撞。所以自我的反省很重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说我都没事这都是别人的事。那别人会认为我们很显然我们有不足的地方，我们求圣灵也光照我们，我们也反省。